前在密西根读书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地方很冷啊。哈哈，今天飞机下来一看，哇，还这么厚的雪啊！是勾起很多的回忆哈。那么我离开密西根呢，已经很多年了啊、我是啊，1969年到密西根来读书的啊，密西根 State。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啊、这个第一个乒乓球队就是这个从中国来的乒乓球队啊、在这个 Hobo Hall 打球。啊，我们开车开到跑到这里来看打球，啊，非常的兴奋，对，晓得那也是第一次到 Detroit 来，对，那么一晃眼40多年就过去了，哈哈，非常非常快哈，人生有几个40多年哈。那么刚才崔牧师啊，他也是一个教授哈，跟我一样不务正业哈，是当牧师去了。那么这个刚才。说过我是这个北卡大学啊，这个东西不 work， OK， 好，这个我是北卡大学的教授哈、啊。那么这个啊，我想这个我们北卡大学最有名的啊，不是我们那个诺贝尔得奖的那个同事哈、啊，是这个人乔丹，对，他是我们北卡大学的杰出校友，对。那么这个他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啊，但是呢，他这个仍然是我们有碰到重大的庆典的时候他会回来，对，他是我们这个非常忠实的这个校友。其实啊，他没有在我们学校这个就很快就毕业，他读到大学3年级啊，他就进了 MBA， 那么他但是呢，他说是他一定要把这个学位把它读到。所以呢，他在每年夏天不打球的时候，他又回来，啊，这个啊，现在可以了，对，现在可以了，对，谢谢哈。这个OK， 好，行，那么夏天的课开得很少，所以呢，他花了好多年才把这个学位读完了，啊，我们学校这个在美国的各种排名当中啊，有一项排名第一名，什么呢？就是应届毕业生啊、找到工作，然后平均工资最高的一个学校啊。那一年我们拿第一，为什么？因为那年他毕业，就那么一次哈、啊。因为他毕业的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是这个天文数字哈、啊，不得了的啊啊！我今天来不是来跟大家讲乔丹的哈、啊。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这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创造呢还是进化的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自己当慕道友的时候啊，这个问题非常的这个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大关哈、啊。如果这个问题没有通过的话，我不可能信耶稣的，因为信这个翻开圣经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这个上帝是创造天地。那么这跟我们在学校里面读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要花一点时间呢、啊，跟大家来谈谈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讲科学的，不是来讲这个神学哈、啊。如果你觉得要来听神学，我就让你失望了。今天80%以上都是科学，那么所以呢，我们姑且呢，把这个创造把它当作一个学说，我把它叫创造论啊。那么我认为是另类的学说呢，因为主流的学说还是进化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另类的学说。那么这个学说呢是什么人提出来的？有个人叫做摩西哈，在公元前1600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的时候，他所提出来这个理论，然后呢发表在一个这个 impact factor 非常高的一个书上面哈，叫做圣经哈。这个你们只要不晓得什么叫 impact factor 啊，这个就是被引用次数越高，就是 impact factor 就越大啊。那个、我相信全世界这个 impact factor 最高的一本书大概就是圣经了，它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了啊。那么在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创世纪里面的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到这个创造的事情。那么比进化论早了3500年啊，所以说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一个学说啊。那么有没有这个科学的证明呢？我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啊。 那么是需要用信心来凭信心接受呢，还是我们今天可以用科学的证据来认识这部古老的学说？我们要讲到这个学说之前啊，我们先要把握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六天来创造这个世界啊。天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24小时的一天，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那个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天有两个意思，但是一翻译成英文的话 ，day 只有一个意思，就是24小时。反正中文也是一样，天只能代表24小时，天不能够代表很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就有一些困难。我自己认为呢，是六个很长的时间，到底多长，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啊。但我这里必须要声明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说法啊。有些基督徒就坚持六天就是6个24小时的天啊，所以我这必须要跟大家先讲清楚哈。好，那么第二个这个要点呢，就是上帝启示人呢，是要人站在人的立场来观察他的创造啊，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人是活在地球表面的，所以有些圣经上面所描写的这一个现象，我们必须要想象，虽然当时没有人，如果当时有人的话，他在地球的表面会观察到什么情况啊？你如果用把握这一个要诀的话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非常容易了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哈，看第一天。那么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把它叫做第一个阶段。圣经上面说，当这个地球刚刚成型的时候呢，有光有水，但是呢，我们中文圣经呢有8个字，不大容易了解。他说，刚刚成型的这个地球啊，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不是刚刚从太阳里面甩出来一个亮晶晶的火球，怎么会是渊面黑暗呢？好像不大容易了解。但是呢，你如果仔细想想看吧，这个其实上不难了解，因为当时的地球的温度非常的高，虽然有水，但是呢，因为温度高的关系，所以这个水啊都是水蒸气的成分，笼罩在整个的地球的表面，很厚很厚的一层这样子的水蒸气，所以外面的太阳光啊基本上就照不到地球的表面，所以如果当时地球表面有人的话，我相信它是伸手不见五指，就算能看到一点东西的话，也是空虚混沌。所以说是代表当时地球表面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是代表地球表面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到了第二天，第二个阶段圣经上面这样说，说水要上下分开，中间有一段清晰的空气。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的了解呢，就是地球逐渐冷却了，所以有一部分的水啊就结成液态的水，就覆盖在地球的表面，但是天空仍然很厚的云啊，在云水之间呢就有一段清晰的空气，而且呢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啊，当时地球的表面完全被水覆盖，没有陆地的啊，这一点呢完全是这个被证明了哈。这个很多的地质学家晓得，这个最早的地球上面是被水覆盖的啊，没有陆地，陆地出来后来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就想，这个摩西怎么会知道？摩西的时候是离现在360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没有科学啊，怎么会能够这么精确的写出来我们今天的进步的科学才知道的事情啊？好，我们再看，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圣经上面说水面下降，陆地升高，而且到第三天这个很长的时间，最后的时候，这个有第一个圣经上描写的生物出现，是植物啊出现，我们等一下再讲啊。那么为什么第三天呢水面下降，陆地就升高呢？我们现在知道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地球更加的冷却，开始有大量的水结成冰，沉积在南北两极啊，所以别的地方呢水面积下降啊。你知道现在不是全球暖化吗？对不对？其实暖化不是很严重啊，它暖化1摄氏度啊，平均的啊1摄氏度，但可是已经不得了了。你知道这个北冰洋啊，以前都是不能够通航的，现在开始能通航了，因为很多的冰化掉了啊。 那么当然呢，这个能通航节省很多的这个啊航运的这个开销哈，所以现在很多的轮船是从北冰洋这样过来的啊。而且这个这个为什么会全球暖化啊？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产生很多的这种碳啊，二氧化碳呐、啊，这样的气。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啊，应该要减碳啊。所以我就开了一个这个油电混合车哈、啊，对，你们这边做汽车的啊，这个我问一下，你们当中有几个人开油电混合车的？一个都没有。哎呀，都该打屁股啊！这个是应该要减碳啊。对，有人说是这个前几年那个这个温度暖化的这个速度很快啊。那个时候我看过一个信息，他说如果照那个速度这样增加的话，到这个世纪的中叶的时候啊，那个很多的冰就要化掉了，那海水要升高。那么很多地方都会被这个海水淹掉，那么好比说台北市，台北市啊，他说大部分的楼都会被淹掉，只有那个101高楼啊，你知道那个101高楼在几年前还是全世界最高的楼嘛，对不对？只能看到101高楼了，其他都看不见了，哇，这非常严重啊，哈哈，对，我想你们这个地方恐怕也会被水淹掉，因为这旁边是大湖嘛，哈、哦，对，啊。当然现在看起来这个不会这样子，因为那个暖化的趋势没有那么快啊，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是相反啊、原因是因为这个地球逐渐冷却的关系，所以呢大量的水沉积在南北两极，别的地方呢这个水面下降就可以看到陆地，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地球陆地的板块移动挤压形成了高山，所以所谓的造山运动大概是这个时间啊所产生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喜马拉雅山，你别看到那么高的山啊，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喜马拉雅山在地球的历史上面是相对的年轻的啊，不是很早以前就有的啊，是造山运动以后的事。好，那么哦对不起，那么但是呢这个在第三个时期最后的时候开始有了植物，圣经上面讲到这个植物的时候就讲到是会结种子的植物，所以知道这个植物哈、有低等的叫裸子植物，它不会结种子的，那么高等的叫被子植物，所以是要结果子有种子的啊。所以圣经上面第一次提到这个植物的时候呢，就提到的是高等的植物，它没有提到低等的植物，因为圣经到底不是一本这个科学教科书啊，它不是像这个啊哪一门哪一纲它什么时候出现，它没有这样说，它只是提纲挈领的讲几个重要的啊。好，那么我们看啊，那么有人就说天空仍然还有很厚的云，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很多阳光啊照到地球上面，这些植物能活吗？啊，可以活的啊，因为已经有足够的光线了，通过这些云呢、让这些这个植物行光合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我以前住在匹兹堡，我在匹兹堡住了14年啊。匹兹堡的冬天呢常常都是阴天了，常常有时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是阴天，哎，那个树也没有死掉啊，它还拥有足够的这个光线能够行光合作用啊。好，没有问题。好了，那么到了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是最难了解的一天，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圣经上面说啊，上帝在这个第四天的时候呢照了一个大光管白天，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太阳，然后照的第二个小光啊管晚上，就是月亮，最后呢照的星星。哇，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这本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学了一门课叫做这个天体物理学，我们的老师沈君山老师，对，教我的，对，我跟崔牧师是大学同学，他比我高2班啊，他是数学系，我是物理系的。那么这个我的老师就跟我讲，他说你们到夏天呢、晚上如果晴天的话，你就看天上面很多的星星是恒星的、是 permanent stars， 这 permanent stars 比太阳还老。我心里面想，那怎么可能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然后才有月亮，最后才有这个最老最老的星星？我说 nonsense， 我就把这本书给丢掉了。那一年我20岁，我37岁才信耶稣， 因为看不懂这段圣经呢，晚信耶稣14年，就这段圣经啊。那么我们怎么解这段圣经呢？我刚刚说过哈，你要用解经的那个第二个原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哈，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地球上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因为在第三天结束的时候，天上仍然很厚的云，看不见有任何的天上的光体的。但是到第四天，指第四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呢，天上的云慢慢的稀薄了，就是天要晴朗了。那么还没有完全晴朗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大的光，是管白天的，就是太阳。再晴朗一点，云再稀薄一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晚上的第二个光体，就是月亮。要非常晴朗的时候才能看到星星，对不对？所以呢，太阳、月亮、星星，上帝早就造好了，它出现的次序是天空晴朗的次序，不是上帝造他们的次序，你懂的意思吗？所以你了解这个的话，这一段圣经就非常容易了解。好，所以呢，天空 天体的星球早已经造成，它们出现不是被造的次序，乃是天空晴朗的次序。那么而且这段圣经到最后的时候，他也讲到，他说因为有太阳直射在地球上面的时候，所以才地球就开始了有了气候的变化。在这之前是没有气候的，因为整个这样一个温室啊，这样就是很厚的云在地的天空。那么所以呢，开始有气候的变化，可以定年月，在这个之前没有年月的啊。所以我就想起啊，我小的时候啊，看过一个报纸上一个报道，说是国外啊有一个这个科学家，他找到一颗植物的化石，是一个树的化石啊。对，他们用定年代的方法去发现这棵树是当时所知道的最老的一棵树。但是很奇妙的，这棵树啊，这个化石是一个横切面的，他发现这棵化石没有年轮，比如说这个树没有年轮。那今天的树都有年轮的话，你如果到外面去砍一棵树的话，一定有一圈一圈一圈的，但那棵树没有年轮，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树有年轮吗？原因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日照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植物这个树干上面的这个细胞增长的比较快，所以它密度就比较小，所以呢就比较 light， 就是说比较这个淡哈。到了冬天的时候温度下降，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日照时间减短，所以呢这个它的生长的速度就减低，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密度就比较浓，要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哎，它才开始生长的速度又快，所以就是浓淡浓淡相间，每一个 cycle 就是一年，懂吗？所以叫年轮，懂吗？你想想看，只要在第三天，就是第三个阶段最后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高等的树出来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没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对不对？怎么会有年轮呢？所以你知道这棵没有年轮的树啊，被发现，基本上证明这个圣经是对的。我还记得那个报纸上面报道，这个外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家发现了这一棵这个树的化石。那个树化石不是很大，他就把它摆在他旁边哈，照了一个相。那个科学家头秃秃的，但是脸上一个 big smile， 为什么道理？因为又可以发表一篇 impact factor 非常高的一个 paper。我们当教授就是搞这回事哈，就一天到晚发 paper。OK， 好，到了第五天，第五天呢，有高等的动物出现了，那么。圣经上面一讲到这个动物的时候，就已经讲到在动物里面已经算相当高等的动物，提到鱼跟鸟，没有提到更低等的动物，更低等的动物一定就找出来啊。对，但是没有，我再讲一遍，因为圣经不是一个科学教科书啊，它是提纲挈领的讲了几个东西。对，这一个记录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化石的证据完全吻合。我们今天知道啊，能够这个做光合作用的这样的植物啊，是比像鱼跟鸟这样的动物要早出来，差不多早10亿年 ，1 billion years， 啊， 那么假如在第三天的末期就开始有这种植物出来的话，那么到了第五天才有鱼跟鸟出来的话，那中间的第四天很可能就长到十一年。你懂我意思吗？有人问说 一天可以很长，到底多长啊？我说我不知道，但这一天大概可以 roughly 啊，估计一下大概十一年，很长啊。这三天大概是最长的，就第四天大概最长的一天。OK， 那么而且化石证据很明显的，鱼类比鸟类要早出现，这点也是跟这个化石证据完全吻合的。啊，人说哎呀，这鱼类本来就是应该早出来了。你知道鱼类要找出来比鸟类要找出来，这点不简单哦，因为鱼是用鳃呼吸的，对不对？鸟就是用肺呼吸的，从这种鳃变成用肺呼吸的，这个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啊，从水里面进到陆上面来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圣经上面可以讲的非常的准确，鱼比早比鸟要早出来。OK， 好，这是第五天。啊，请问这个摩西怎么知道？摩西有那么多的科学知识吗？你记住啊，这是3600年前的一本很古老、很古老的书啊。好，我们看到第六天。第六天，圣经上面说啊，是高等的动物出来了，有畜类、兽类。这个畜类、兽类就是 mammal， 就是哺乳类动物啊，你知道吗？是在动物当中是最高的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中文圣经呢又说，这个第三天有个东西叫昆虫出来了。啊，我学生物的，我知道这个昆虫应该更早出来，不应该这个时候出来。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啊，我说是怎么回事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啊，用把它变成英文的话就是 REMES， 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字呢，一个意思呢，就是在地上爬的东西，啊，地上爬的东西不见得都是昆虫啊。你知道昆虫的定义是非常严谨的，一定是三对脚，而且有这个 ganglion， 就是这种神经节的这种结构的，才叫做昆虫，啊，像蜜蜂啊、蚂蚁的昆虫，地上爬的蜈蚣就不是昆虫了，懂吗？所以这个地方翻译成把它翻成昆虫是绝对是翻错了，啊，而且同一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章出现两次，第二次翻译的时候就翻成活物。我觉得两次都应该翻成活物。活物的意思就是会动的东西，啊，是什么？就是说上帝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造了最高等的动物，然后造了其他会动的东西，就这意思，啊，不应该翻成昆虫啊。那么，现在不是有本叫新译本的圣经吗？对不对？那个时候出来以后，我赶快一看，还是昆虫。我说这个怎么搞的？这不找一些生物学家做 consultant， 这个字明显就翻错了。这个当然，这个荷尔本的圣经是100多年前啊翻出来的，那个时候翻错也就罢了，今天还翻错，那就该打屁股了。OK， 好了，那么畜类、兽类都是哺乳类里面最高等的，是动物当中也最高等的哈，所以呢。最后创造的是人，是在第六天的最末了的时候啊才造的人，所以一切的生态环境全部都齐全以后才造的人。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了，上帝整个创造的目的，包括造这个整个的宇宙、galaxy 星云，这个创造这个太阳系、创造地球、创造地球上面的所有的东西，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造人。造人是他的创造的目的啊，所以呢，把所有人所需要生存的这些生态环境全部都造好了以后，他才造人，人是最后的。好，这点非常重要哈，我们等一下再说哈。好了，在这里我要跟大家上一个生物课哈，我是一个老师哈，在10多年前，苏格兰有一组科学家啊，他们在这个 Nature 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在 Nature 上面发表一个论文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哈，啊，太难太难了啊。那么他们说了什么呢？他们把一只羊，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母羊一哈， 身上面的这个乳腺细胞把它拿下来。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一般来讲呢，在体外不能够培养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呢，发明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液，所以呢，在体外可以不断的培养。然后呢，又从第二只母羊身上面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然后用这种显微手术的方法把那个核拿掉了，然后把这个空泡酱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当然我这个画两个圈圈是一样大小啊，事实上这个核细胞卵细胞要比一般的细胞要大很多。OK， 所以通电融合了以后呢，就出来这个新的这个细胞啊，第一它的这个核里面有二倍体的 DNA， 对不对？因为从母羊一的来的嘛，对不对？但是它的细胞浆呢，却是基本上呢就是那个卵细胞的细胞浆，对不对？因为卵细胞大很多哈，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但不是正常的受精的过程所产生的，是用这种方法产生的。然后呢，他们经过很多次，听说400多次的失败啊，终于有一次成功啊，就把这样子的一种受精卵呢，移植到第三只母羊，用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这样子的羊的子宫里去。多次失败以后，一次成功，着床发育长大，变成一只母羊。那么，他给这只母羊呢取名叫道理，我们中文翻译叫朵莉啊，朵莉啊。这是朵莉羊，因为它身上面的 DNA 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它是母羊一的克隆。啊，这是第一只克隆羊，哇，轰动全世界啊！羊是很高等的动物啊，对不对？都能够克隆的、啊、人呢？那克隆人能不能克隆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有很多人就开始想到，哎呀，人要人克隆就多好。特别是那个时候要打这个奥运会啊，这个奥运会这个一般的这个篮球的那块金牌啊都是美国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别的国家篮球也非常强。所以呢，大家就说，如果能克隆5个乔丹，那不就解决问题了？ Dream Team 就出来了，对不对啊？梦幻队伍就出来了，是不是啊？对，啊，这个还是比较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不好的事情哈、啊。对，但是有些人呢、啊，他心有一些很邪恶的思想，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将来难保啊，要什么换个心啊，换个肝的，对，换别人的心啊，换别人的肝呢、啊，都会排斥，对不对？最好怎么样？用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就是 me， 对不对啊？对。然后呢，我将来要换这个器官的时候，就把它杀了，用他的器官来给我医病，你懂我意思吗？对，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想法啊！如果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 mini you 的话，这个克隆出来的这个人就是你的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弟弟妹妹杀了来给你医病呢？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各国的科学家相约不做人的克隆这件事情啊。但这个约束没有什么太大的约束力啊，对不对？会不会人家还会做这种事？我不知道，希望没有啊。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反对人的克隆的，动物克隆可以啊，因为上帝造的动物或者植物都是给人来用的，所以我们动物克隆没有问题啊，但是人却不行。我们等一下讲啊，这个人的创造是非常不一样的。OK， 好，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啊？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有一段记载，你知道第一个被上帝造的是一个男人，叫亚当，对不对？然后呢，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要给他找个老婆啊，对不对？就是他一个人嘛，那怎么办呢？你看，上帝做这样的事，耶和华神使他，这个他就是亚当哈，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你如果往下看的话，你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所以 夏娃是亚当身上面拿出来一条肋骨所造成的一个人。这个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人类读这个创世纪啊，都只能凭信心接受这个事情，对不对？这怎么可能拿小斧头去造造一个人？今天已经不需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今天有个东西叫做干细胞，懂吗？啊，干细胞啊是永远在胚胎状态的，永远零碎，懂吗？啊，胚胎嘛，啊，但是呢，它在各个脏器里面呢，它基本上面它是潜伏在那个地方，它不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脏器如果受到损伤的时候，它收到一个今天还不知道的信号，它就马上就开始分裂，分裂，分裂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分化变成那个脏器的细胞。它是做这个细胞补充的啊用的。而且今天发现这个，你如果好比说从这个肝脏里面拿的这个干细胞，你如果摆到脑里面去的话，它会交叉分化，会变成脑细胞，所以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种这种叫做器官的修复啊，很重要的一个医学上面的一个前沿的科学啊，干细胞非常非常火红的啊。你知道这个人身上面的各个器官里面都有干细胞，但是有一个器官里面的干细胞的数目最多也最活跃，你猜是什么器官吗？骨髓，对了，有人讲对了，这是骨头啊，这骨头里面有骨髓啊，有细胞的。所以我完全认为上帝做的这个伟大的克隆实验啊，他用的是亚当的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好，我们继续看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啊，对不对？你想想看，因为是亚当的克隆出来的嘛，对不对？为什么说转基因呢？你知道这个Dolly 啊，它是 exact cloning 啊，它没有做任何的基因上面的一个这个改变的。但是同一组科学家在6个月以后，他们又发表一篇 paper， 所以他们已经克隆了第一个转基因羊，他在给他取名叫 Polly。Polly 身上呢有人的基因，是 alpha 干扰素啊，你知道 alpha 干扰素是一个药用的一个。那么他把人的 alpha 干扰素摆到 Polly 的身上，然后在 Polly 的乳汁里面可以大量分泌出来。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roject 啊，这个课题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这组做的啊，所以是按照国内的这个术语的话，叫横向课题啊，因为是从企业里面来的课题。那么原因是因为阿尔法干扰素传统的方法要制备的话，要很大的那个发酵罐，传那个发酵罐恐怕比这个房子还要高，不锈钢做的。然后呢养很多的细菌，然后从细菌里面呢再提取阿尔法干扰素，成本很高很高。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把阿尔法干扰素啊在羊身上面表达，而且在乳汁里面表达很多。你如果需要阿尔法干扰素的话，你不需要发酵罐，你只要养一批羊挤挤奶就好了。你看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事儿。所以第一个转基因羊是 Polly。因为他在整个的克隆的过程，他把外源的基因摆进去，或者把内源的基因拿掉。你知道我们今天完全是这个，现在科学进步到一个程度，你要把哪个基因拿掉就拿掉，你要把哪个基因摆进去就摆进去，已经非常容易了啊。所以为什么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呢？因为你这样看，假如上帝没有做转基因的话，克隆出来还是个男的，没解决问题啊。那克隆出来的是一个女的，所以很明显的它有基因上的一个转变，对不对？我们男人是一个 X 一个 Y， 女人的话两个 X， 对不对？那很多就马上一个问题出来了，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我知道很多姐妹们非常这个对这个问题非常的这个有兴趣啊。因为如果先造的是女的， 然后从女人身上拿一个肋骨出来造一个男的的话，假如是这样做的话，那圣经要改写了。弟兄们，你们都要顺服你们的妻子。哇，这个姐妹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很抱歉，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啊，你要问神学，你问崔牧师啊。但是有科学上面的答案。你想想看哈，如果先造的是一个女的，她的这个 sex chromosome 是两个 X， 对不对？没有 Y。你只要用这样的细胞作为材料造个男人的话，我不是说怀疑上帝不能够重新造一个 Y 哈，上帝完全可以做。但这不是对逻辑的工程师所做的事情啊！逻辑的工程师的话，最早先造的，又有 S 又有 Y， 用这样的细胞，如果做一个材料，你要克隆一个女人的细胞的话，那么相对的简单。为什么道理？因为已经存在的那个 Y 染色体要把它拿掉，很容易啊。今天我们在用那个显微镜底下用聚光的那个激光啊，聚焦的激光，滋一下，这个 chromosome 就不见了。非常容易的，烧掉一个 chromosome 非常非常容易。然后已经存在的一个 chromosome 要把它复制，一个变成两个啊，这个也是相对的简单。S chromosome 今天还不能复制啊，太大了，是巨大的工程。小 chromosome 早就能复制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相信 S chromosome 将来也是能够复制出来的啊。所以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没有这个，我不知道神学上面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但是这个工程学上面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啊，所以姐妹们也比较难过啊。对，而且你看到了刚才上帝造的这个次序哈，后造的比较高等，所以我觉得你们姐妹们是比我们男人要高等的，你们是后造的啊。对，你们还会生孩子，你们了不起哦。好，我们再看哈，好吧，我们刚才说哈，为什么要用肋骨，是因为骨头里面有干细胞。但你们想想看哈，为什么用肋骨啊？我们人身上面130多个骨头，为什么找肋骨吗？我以前以为肋骨很容易啊，这边挖个洞抽出来就完了。后来我请教外科医生了，他说不，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上面的啊，第二个，整个的肋骨是粘在胸膜上面，他你要拿一条肋骨出来的话，从这里开一刀，把整个胸盖先打开来，然后慢慢切，大手术啊！怪不得怎么样，耶和华使他沉睡了，什么全身麻醉嘛？你知道这个麻醉药啊，是差不多100多年前两个法国医生发明的啊，在这之前。人们不能够想象动了这么大的外科手术居然睡一觉起来就已经动完了，不能够想象的。但是圣经上面已经预言这么大的外科手术是他沉睡了睡觉起来就好了。我常常说啊，我说我们中国人呢、就拜祖师爷，对不对？当木匠的都要拜鲁班，对不对？相传鲁班是木匠第一个木匠，就要拜祖师爷。你知道所有的麻醉科医生都要拜上帝了，上帝是一个麻醉科医生，对不对？然后第一个上帝也是第一个外科医生，你看到没有？上帝也是第一个搞克隆的，所以我们这些科学家都要拜上帝啊。你这段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多的学问，你看到没有？今天终于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才读懂了这段圣经了。以前读不懂啊，不晓得怎么搞什么回事，不知道。好，我因为干细胞已经讲过了啊。OK， 还有一件事情啊。哦，对了，摩西怎么知道？摩西居然写的这么清楚在那地方。对，我心想啊，摩西大概也不知道。上帝这样告诉他，他就规规矩矩的写下来，他自己也不懂是什么道理。对，这摩西的唯一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很老实，他不懂的他也把它写下来。像如果上帝启示我，他我没懂我就不写了。然后呢，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啊，那道理啊。未老先衰，已经在2003年就死掉了，已经死了11年了啊。那么怎么回事啊？ 到底两岁的时候，就发现他有衰老的现象。当时以为是什么克隆的一个 side effect 啊，什么等等，不知道。后来呢，从包里身上拿的细胞出来，去分析他这个细胞里面那个 DNA 的这个结构，果然他是老化，是未老先衰。后来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知道那个母羊一啊，他贡献他的乳腺细胞的时候，他已经六岁了。然后这个细胞在体外又培养了两年。然后才克隆出鲍里出来，所以鲍里生下来好像是个 baby 小羊，他实际上他真正的生理年龄已经是八岁。然后呢，他又活了七年，到他十五岁的时候，真正的生理年龄十五岁的时候，他才死掉了。他这个品种的羊啊，大概可以活差不多十二年到十三年，所以七年就死了，算是早夭了，对不对？但事实上他没有早夭，他真正活的是十五年。那为什么它会比一般的羊要多活两年呢？原因是因为它是个宝贝羊啊，生一点病就给它最好的药吃嘛，懂吗？所以多活几年，但是最后还是老死了。但是上帝用的克隆的材料是什么？是干细胞的话，干细胞是永远零岁的，对不对？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对不对？所以夏娃没有早夭啊。为什么知道夏娃没有早夭呢？圣经没有说夏娃活几岁，圣经说亚当活了930岁，活时间很长啊。但是夏娃呢，跟亚当生儿育女，直到十多代。你知道我们今天活得长一点的话，大概四代同堂吧，已经了不起了。但是亚当跟夏娃十多代同堂，就代表他活得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他没有早夭，所以上帝做的克隆实验呢，比我们人要做的强多了。OK， 好了，我刚才讲的都是夏娃哈，亚当怎么造的？所以我们先回头来看看亚当了啊。OK， 那么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作为原材料造的亚当的身体。我自己认为，从尘土到亚当的身体中间有中间步骤啊，我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啊。然后呢，在最后一步的时候呢，很可能是用一个比较低等的动物的细胞经过基因改造 transgenic 转基因克隆造了亚当的身体。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亚当有灵魂啊，这点跟所有的造的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你要看这个亚当的创造的话，他描写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那么我们一般呢都从第二章第七节才开始读起，我这次不懂，因为事实上他讲到亚当的创造是从第四节开始的。对，我们通常都不读前面几节啊，这是奇怪的，你一百问一声我们就不读。你看他怎么说啊，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呢，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啊。我提前说明一下，他说造这个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那个光景是什么呢？是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你记得吗？植物是什么？哪一天出现的？第三天的末期出现的，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时候已经有陆地了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已经有地上，但没有人耕地，但是有雾气从地上层滋润遍地，意思是说已经有陆地，但还温度还相对的高，懂吗？有那个水汽啊，在地上上层，在第三天开始的时候才有陆地出来，对不对？第二天的时候没有陆地，所以那个时候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在第三天开始的时候。懂吗？是很像是第三天的开始的时候的光景。OK， 好，我们继续看啊。然后呢，这个就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我自己认为呢，是从第三天的时候呢，他就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第一个细胞。然后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中间的步骤，一直到了第六天的最末了的时候， 他把这个过程完成了，把人造出来了，亚当的身体造出来了。OK， 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在第三天开始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造第一个细胞的时候，他就说是造人，因为他整个的创造的目的是要造人，所以他造第一个生命的时候，他就说造人。啊，我自己这是我自己认为这样的看法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哈，上帝造人就分成两步。我们中文圣经呢，这个地方是个逗点。事实上，原文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哈。我们这个标点符号是翻译圣经的人摆进去的啊。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句点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句话应该是连在第六节一起下来的。然后呢，在这里 ，period 句点。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已经结束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灵这个东西啊，是在亚当的物质身体造好了以后才摆进去的。第二步，看到没有？所以有人说，今天这个人类的基因组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找到的话，灵魂就有物质的基础，因为所有我们人的物质的基础的东西都已经造完了以后，才把一个东西叫灵魂的摆进去。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所以你找不到物质的灵魂的基因。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人有灵魂的证据在哪里呢？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人有灵魂，所以我们人呢，在一些这种行为上面跟最高人的临场论都不一样。我今天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啊。第一个，我们人有良心了。你知道无神论的人呢，认为我们人没有灵魂的啊，但是无神论的人呢，还是同意我们人有良心的。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你如果骂他，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啊，啊，可见他认为有良心的啊。那良心不等于灵魂，因为我们人有灵魂，所以我们人呢就有一个东西叫做良心，是灵魂在外面一个具体的表现之一啊，不是等于良心。这个人有良心呢、啊、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不能争执的，大家都同意的。但是良心所做出来的决定呢、啊，往往跟我们的利益是相反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在海边散步，你看到一个人掉到海里面，波涛汹涌，马上就要灭顶了，站在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救他，你良心告诉你应该救他。但是你想，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不好啊，跳下去搞不好死的是我、啊、所以按照进化论的原则，我不应该下去啊！你摁着心了就走掉了，还没有走几步，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了、啊：“黄立夫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你不去救他呢？”而且事过境迁了，十年、二十年过去，午夜梦回，想起这个事情，心里还难过。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类似的经验，受良心的谴责嘛，对不对？都有这样经验，所以良心做出来的决定呢，不见得是对我们有利益的。可是我们就会有这个东西出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人会敬拜，你不管哪个种族的，哪一个群体的，都会去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到动物园里面去看那个什么猩猩啊、狒狒啊怎么样，我仔细观察它从来不拜的，这是很高等的灵长类啊，他们不拜，但人就会带，真的很奇怪，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会带啊。第三，我们人追求永恒，无神论的人认为说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为什么我们说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什么，也要遗臭万年？听说是曹孟德讲的话啊，是不是他讲的我不知道。死了就死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了，人家骂你，人家这个捧你，你都不知道了，你为什么这么 care 你这个名道是香还臭的？ 好像我们总是觉得死了不是一了百了，还是东西留下来，所以我们 care， 我们希望我们留下来是一个好的名声，对不对？第四，你知道再无身份的人呢、啊，他下意识的怕鬼。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向一个国内来的一个慕道朋友传福音，他跟我说：“黄教授啊，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啊。”意思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啊，我不会信的。好，我就不讲话了啊。后来呢，我就听说他要买房子，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啊，他是他告诉我的，给他介绍很多的房子啊，哇呀，非常好，又便宜，学区也好，什么都好，他就不买。所以我碰到他的时候问他，我说你怎么不买呢？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房子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他那个房子后面不远的地方一片坟场，我心里面毛毛的，我就想起来，我说你不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吗？既没有神又没有鬼，你毛什么毛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毛毛的。我这里特别强调是下意识啊，不是有意识啊。有意识的，哎，没有神啊，去争啊，辩啊，辩啊。我从来不跟人家去辩论到底有神没神，为什么道理？因为神是无穷大，我们都是有限的，有限的要去证明这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岂不是荒谬吗？我只是提醒大家，我们都是有神的，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造的，所以我们都有神，我们只是不认识他。而且你知道，这个我是湖南人哈，我不但是湖南人，我还是长沙人，这个韶山人不是长沙人，我妈妈是长沙人，这个我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乡哈，对不对？叫毛泽东啊，毛主席晚年的时候接见一个外国的一个宾客，那外国人呢、啊，这个捧他，哎呀，主席啊，你这个精神很好啊，你身体很好啊。老的老的咯，要去见马克思咯，这是我们湖南话哈。对，这个这国外有报道，见马克思了。我一想，我说这个有语病啊，为什么？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哪里见他？就算马克思可以见得到，你是个无神论的人，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怎么还见马克思啊？我后来发现邓小平也讲过这个话，我后来发现说是要快去见马克思的人呢、啊，他们级别都是很高的，像你我这样的人呢、啊，都不敢讲说我们要去见马克思了，我们不够格。所以他们在哪里见面我不知道，在那个地方肯定有阶级的啊。见马克思了，这个都是你看，所以连我觉得连毛主席都不是真正的无神论的人，而且你看我从来没碰到一个真正无神论的人，一个都没见过。一个再无神的人呢、啊，他如果他的性命在分秒之间，他不由自主的，那个时候已经不能用大脑了，大叫天哪、啊、救我，你无神吗？你叫什么天哪、啊？几年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哎呀，我看了那个网上面的报道啊，我非常的感动。有一张照片，新华网啊，就是官方的网站，我想大概是不会骗我的哈、啊。那个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每个人面前点一个蜡烛，让老师带领学生在每个人在祷告。哎呀，我心想，我怎么在祷告呢？而且后来我发现，全国都在祷告，不是光这些小学生的。我说这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从小学生就开始教导没有神啊，怎么祷告呢？这教育太失败了。后来我转眼一想啊，你知道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大的创伤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那个本能的那个有神的，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祷告，希望有一个神能听我们祷告，能够祝福那些灾区的那些人啊，这是一种善良的本能就出来了。 那个时候没有人在说你祷告什么，没有神吗？没有人敢这样说。我非常的感动，我知道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所教育出来的人仍然是有神的。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亚当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上帝这么折腾，造了亚当的身体以后还要把一个灵魂摆在亚当身上？哦，有原因的，因为这跟上帝造人的目的有关系啊。上帝造人呢，是要造一个他所能够把他的爱倾倒在这个人身上的一个对象。这点有点像啊，这个我们人呢、啊、希望有生个孩子。有些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已经过了45岁，已经快到50岁了，他们没有孩子，到最后呢，终于决定去领养一个孩子。我说这么折腾啊，我说你领养一个孩子，那个你的女儿在要你在地上骑马，给她当马骑啊、哦，对不对？我说你这老骨头也是很，你还能够当马骑吗？他说试试吧，试试吧。他果然就是领养一个孩子，果然就在地上爬，给他女儿当马骑，对，心甘情愿啊、哦。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需要有个爱的对象，所以上帝造的人，因为他要把他的爱要倾倒在人的身上。那么爱是双方向的啊，你不能够说是光把爱倾倒在人身上，他也希望人能够有自由意志，能够用他的自由意志来回爱上帝啊，这点非常的清楚啊。你要比如说你是一个单身汉，你现在交个女朋友，你一天到晚跟女朋友讲，我说哎，我爱你我爱你，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听到你女朋友讲说是我也爱你。如果女朋友也讲我也爱你，那好了，那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可以去结婚了，对不对？啊，你等不及了，你就拿着把刀子，你到底爱不爱我？啊，你女朋友吓得要死，我爱你，我爱你。请问这样的爱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对不对？因为你的女朋友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这种爱是没有意义的。上帝给我们灵魂，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在充分的选择之下选择去爱他，他要这样的爱，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个他把这个灵魂给掉我们，所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原文里面就是灵的意思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什么意思呢？上帝既然是个灵，他如果不把这个灵也给他做造的人的话，神跟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了。所以他把灵给了亚当，给了夏娃，给了我们所有的人，这样的话上帝就可以把他自己显明在我们人的灵魂里面，懂吗？是从上到下，对不对？从下到上也一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这个心灵的这个灵，心灵就是灵魂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人去寻找神的时候，也是要用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去寻找上帝。所以这个灵魂呢，就变成了是跟神沟通的一个媒介，只有我们人才有啊。你看整个的创世纪，所有创造不管造什么其他的东西都没有灵魂，只有人才有灵魂。也因为这样，马上就有几个问题出来了。猿人是人吗？你知道是我从台湾来的哈，所以这个猿我用写这个字哈，我知道国内用那个猿猴的猿，不大一样哈，我喜欢这个猿。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呢？有人在圣经上面看，因为圣经有家谱啊，所以你可以大略的估计哈，亚当跟夏娃大概是离现在6000到10000年以前的人物，这不是很古老以前的人物。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所知道的什么北京猿人也好，山顶洞人也好， 他们都是两万三万甚至更早，对不对？那怎么回事啊？那圣经说错了吗？没有错，其实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圣经对人的定义啊，跟生物教科书的对人的定义不一样。生物教科书说，你只要是高等的灵长类，能直立行走，使用工具的 Homo sapiens， Homo sapiens 是我们人的学名啊，拉丁文。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要怎么样？你除了要高等的灵长类以外，还要怎么样？还要有灵魂，懂吗？所以森林动物园也好，北京猿人也好，它再像人啊，它没有灵魂，它不是人，懂吗？真正有人灵魂的这种高等灵长类是从亚当跟夏娃开始的，那是差不多6000到10000年以前的事情，所以不是一个问题啊，定义的不一样。好，那么圣经上面说，人类所有的人啊，他们都有共同的始祖，就是亚当跟夏娃。那为什么今天有这么不同的人种？有黑人啊，有白人啊，有我们黄种人，对不对？哪里来的？对，你知道，在这个我们有这个科学的证据以前哈，那个时候最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叫做独立进化论。说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亿万年前，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有一群啊白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白人，然后又过了亿万年以后，在地球另外一个地方，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黑人，这叫独立进化论啊，就是独立的进化。对，那假如这个理论是对的话，今天所有的白人他的基因呢，如果溯源的话，会溯到那个白猴子，对不对？所有黑人的基因溯源的话，会溯到那个黑猴子。所以黑猴子跟白猴子可能风马猴不相及啊，可能差很远了。可是不是这样，为什么道理？你看哈，首先哈，人类基因组解码了以后，就发现各人种之间的基因的差异小于0.04%啊，是很小的，而且大部分的差异都在非编码区，就是说不带跟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序列没有关系的啊，在这个序列之外。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就是说虽然肤色不一样，种族不一样，但基因上面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小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人身上啊，除了细胞核里面有 DNA 以外，在 mitochondria 就是说线粒体里面有一点点 DNA， 而且线粒体里面的 DNA 啊，都是从妈妈来的，不管你男的女的哈。我们身上面的线粒体的 DNA 都从妈妈来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精子跟卵子受精的时候啊，只有精子的头部进到卵细胞里面去，身子没有进去，所以头就是一个核，所以带到核里面的 DNA 进到卵里面去， mitochondria 的 DNA 没有进去，所以一个受精卵里面的 mitochondria全都是原来在卵细胞里面的，也就是从妈妈来的，你懂意思吗？所以 mitochondria 的 DNA 是单性遗传，懂吗？核里面的 DNA 是双性，是爸爸妈妈都有，所以研究非常的困难。所以加州大学的 Alan Wilson 教授啊，他也是位弟兄啊，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事情，他说要解决这个到底是独立进化来的还是不是的话，我们有一个办法，我们去找找这种纯的人种，他们的 mitochondria DNA 啊，他们的序列是什么？然后呢，看白人的 mitochondria 系列跟黑人的 mitochondria 跟黄种人的 mitochondria 里面的系列到底有多相近，然后跟猴子 mitochondria 有多接近。所以他就从美国的这个 NSF 啊，就申请了一笔大钱，然后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找最纯种的这种人种啊。你知道要找这个纯种的黑人啊，在美国就找不到了，因为美国的黑人都跟这个已经有混血啊。那个奥巴马也是有50%的黑人血统嘛啊。要找纯种黑人，一定要到非洲去了啊。要找纯种的白人就更难了，听说要到北欧啊，要什么东西那个地方才能找得到这样子。那么纯种的黄种人当然要到亚洲来找，对啊。所以他就到各个地方去，然后呢， 就拿了这个人的，他是抽点血哈、啊，然后血液里面的细胞就有mitochondria，然后他就把那个mitochondria DNA 把它抽出来，他是个生物学的教授啊。然后那个时候啊，没有机器定这个序列哈、啊，他用手动的方法来定序列啊，因为他学生多，每一个学生呢就定一个序列哈、啊。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弄一个序列。后来他那个 paper 发表出来，在 Science 发表的时候啊，他这个共同作者好多啊，我就认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这个 paper 里面的一个作者啊，他说他们非常的兴奋做这个事情，而且 get to travel， 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这个 NSF 出钱啊。那他们经过这个序列的分析以后，很惊讶的发现，他说所有人呢、啊。不管你是哪一个人种，所有能够溯源到一个源头，而且这个源头它的序列跟猴子的，我们今天知道的猴子的抗体的序列差得很远。所以代表什么呀？我们不管你是哪一个人种，我们都是同一个来源。所以今天已经再没有人讲了，这个 independent evolution 已经没有了，你懂吗？你知道这个如果 Alan Wilson 教授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一定拿诺贝尔奖的，这贡献很大的，但他已经被主接走了，已经死了很多年了。那么这是讲我们母性遗传，对不对？男的呢，我们男人身上也有一个很特别的 DNA， 只有我们男人才有的，就是 Y 染色体，对不对？ Y 染色体一定是爸爸来的，妈妈一点贡献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也一样，也是单性遗传。所以有人做了类似的实验，就后来得到同样的结论，所有男人的 Y 染色体 DNA 都是从一个男人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亚当，那么前面那个当然知道是夏娃，这个是第一个女人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真的是已经没有人在讲 independent evolution， 我们都是从一个人头来的。 OK， 好。然后呢，我认为啊，亚当跟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的基因是非常完美的啊，所以他们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基因呢、啊、很明显的应该很不一样啊。因为我做研究工作，有一部分研究工作是做基因治疗的啊，那我就知道今天的这个我们人的基因呢是千疮百孔啊。幸亏我们每一条基因有两个 copy， 对不对？一个基因上面出了问题，另外一个相应的那个 copy 上面如果没有同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不能够近亲通婚呢、啊？近亲通婚的话，两个 copy 上面出同样的问题的，这个 frequency 就大大的增加啊。但是你发现没有，最早的人都是近亲通婚的，那是必要的，对不对？哪里找老婆啊？就这么几个人啊！但是没有任何的记录说是这个生下来啊，这个孩子养不大、啊，没有，没这回事。你知道基因如果完美的话，基因通婚也不是问题。但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就是写这个圣经的摩西的时候，上帝明令禁止近亲通婚，而且到摩西的时候，人的岁数已经大大的贬低。我刚刚说过亚当活了930岁，对不对？他那个第七代的孙子啊，叫做马土沙拉，活得比他还长，几乎1000岁。但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就只能活到什么如果强壮的话可以到70、80，他自己活到120，已经是不得了了。今天就算是我们医药再发达的话，也能活到我们现在平均年龄大概70几嘛，对不对啊？然后年纪再高一点了，活到80、90，已经了不起了，过百的很少了，对不对？而且人类常常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这个平均寿命就50来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基因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为什么基因会越来越差呢？原因是因为我们造成很多很多的污染，这些污染影响我们的基因啊。我从台湾来的，我小时候我就读到一个报道，台湾这个南部有一个在屏东啊，有个屏东县，屏东县有一条河，那个河的中游的地方有个工厂，对，环保局的人来查的时候啊，他就搞得干干净净的，环保局人一走，他那个废水啊，里面很多的铜离子，你知道吗？就排到
河里面去了。那河里面那个鱼啊，吃了这个铜离子的这个铜离子，鱼变成绿颜色，因为铜离子是绿色的。那个工厂的老板很清楚知道，他买鱼从来不到下游去买，他到上游去买。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节省成本呢、啊，他要算钱第一啊，他管你三七二十一就排到河里去了。你想想看，这种受到污染的，假如进到生殖细胞以后，它要传代的，然后这些受到损伤的基因就开始在我们这个精魄，就是整个的人的当中留下，不会走掉的。这个遗传学人都可以告诉你这样子，都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基因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人的罪啊，造成我们基因的损伤。OK， 好。那么我刚才讲的全是创造，对不对？进化论是不是一无是处啊？当然不是，只要进化论一无是处，我们今天还在干什么？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的科学家难道就完全不相信进化论吗？不是的，我们必须要给进化论一个相当公平的来看待啊。我是一个科学家啊，好，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叫做进化树哈，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哈，所有现在看到的这些这么多的植物啊、动物啊什么的，最早的时候是一个来源的，这个地方第一个生命在这，生物在这里，这是最古老的时候啊。然后呢，越进化越高等、越多样，那么这个右边这一块呢就叫动物。左边这块叫植物，那个最高等的动物在这上面叫 vertebrate， 就是这个脊椎动物哈。脊椎动物里面最高等的当然就是我们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里面最高等就是我们人，对不对？所以这叫做进化树。那这个树的存在啊，有很多的科学证据的啊。第一，有化石的证据；第二，更重要的，比化石证据更好的是基因上面的证据。你知道今天研究化石啊，非常非常的这个高等。从化石里面拿一些这种小样本出来以后，它可以提炼出来很少量的 DNA， 然后呢，这么少量的 DNA 它就可以把它放大，然后呢去定它的序列。所以今天完全可以知道，只要有化石的标本的话，它可以知道这里面这个化石里面这个动物或者植物它里面的 DNA 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先进啊，所以有这样子的一种证据啊，所以这个树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现在问题是，进化论它的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说，这个树的存在，这个多样化是完全随机的，就自由碰撞，砰砰砰，越碰越高等，越碰越多样。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到底用随机的方法，这样砰砰砰砰砰碰出来啊，会不会能够碰的越碰越高等，越碰越这个多样化啊？好，这个中间的这个进化的所谓叫中间的物啊，就是你知道这个从一个 species 进化到另外一个 species， 必须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对的话。它一定有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它应该有一个中间的一个物种，这中间物种从来没有找到过。达尔文他提出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就有人跟他说：“他说你这个进化论 beautiful， 但是呢，你们却有 missing link， 叫做失落的环节，你懂吗？你这一个链子不是很多环吗？对不对？只要一个环掉的话，这个链子就断掉了，懂吗？”他说：“你这个没有找到过，这个中间的物种啊。”就是一个失落的环节。其实达尔文也并没有什么太在意啊，他说这个没有找到并不代表不存在，你慢慢找嘛，你总会找到的啊。对，那后来呢，不是有个始祖鸟吗？对不对啊？你看那生物教科书上面是画的那个始祖鸟啊，你知道那个始祖鸟那个画是第一个是一个很破就保存的很差的一个画，对，要有很多的想象力才能够想象，哇，这个地方是一只鸟啊，那个地方是一只恐龙啊什么的，始祖鸟是介乎恐龙跟鸟之间的。这样子的啊，但是呢， 这一颗化石在差不多20年前吧，用最新的科技的方法重新研究，就是在里面拿一点 DNA 出来，知道吗？然后定它的序列，结果发现这个里面这个动物既不是鸟，也不是恐龙 ，something else。所以这颗始祖鸟的这个化石证据 disappeared， 不是 intermediate，OK？、Okay? 但是呢，这个 scenario 有一个近代的一个了。公元2000年，就是离现在14年前啊，13年多以前，那个时候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啊，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叫做 Discovery of the Year， 就是说年度最大的发现。对，里面就有一个插曲，他说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然后叫 Archaeoraptor， 你知道这个？介乎这个恐龙跟鸟中间的这一个 intermediate species 啊，虽然从来没有发现过，但是生物学家早就给它命名，它的学名已经在那里了，懂吗？就等待它一发现的，就学名就已经在那等它了。OK， 说那年呢发现了，哇，有人找到这个化石，在哪里找到的？中国的辽宁省，就找到了这人姓张，这个农民。辽宁省有很多的化石啊，恐龙的化石。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到辽宁省去，就跟那些当地的农民讲，他你如果找到一个化石啊，上面呢有翅膀，然后下身呢那个脚啊是这个样子，像个恐龙的那个脚啊，就爬虫类的脚啊，你这个一定要告诉我啊，我用高价钱给你买。哎，就是那个姓张的这个农民，他说我找到了，啊一看哇，保存的非常好，果然上面像个鸟一样的有翅膀，下面呢是个恐龙的。那个叫，哇，保存的非常好。这颗化石啊，莫名其妙的就到了美国来了。听说这个科学家花了$80,000啊，跟他买了。啊，假如是一个真的话，那是一个国宝，对不对？不应该说$80,000就流到了国外去，不应该这样子了啊。但是偷偷的就到了国外来了。然后在犹他州的一个博物馆啊，就保存在那里。这件事情呢，就泄露出去。给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就是国家地理杂志，是吧？哈，这个科普杂志里面的记者知道了，就去访问他，照相啊，照了很多的，哇！然后写了一篇这个报道，在 National Geographic 就登出来，非常的精彩。那个标题是 "The missing link is no longer missing"， 失落的环节找到了，不再失落了。哎呀，兴奋的不得了。啊，照了很多，还有这个姓张的农民的照片也把它登出来，对，因为他是真正的 discoverer 啊，对，了不起，贡献很大。好了，但你知道 National Geographic 不是一个非常这个严谨的科学杂志哈，它是个科普杂志，所以这一群的 scientists 呢，就决定把这资料整理一下呢，然后先送到 Nature 去投稿，结果被 Nature 拒掉了。他说拒掉的原因很简单，他今天研究化石不是光照照相就算了，你还要做研究，它里面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啊，定论 DNA 啊，等等等等。后来他们就把它送到 Science 也拒掉了，一样的。但 Science 的这个 editor 就比较仁慈，他说我知道在德州大学有一组科学家，他们愿意跟你合作。虽然我们知道你在犹他州的这个小博物馆啊是没有这些条件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化石送到德州去的话，你把 data 补全，我就一定给你发表。好了，这个化石就到德州去了。德州大学的这些教授们拿到这个化石也是非常兴奋的啊，在拿这个 DNA 啊什么的这个之前，这个他们先用 X 光的方法，用高倍的 X 光哈。然后先看看这个化石里面是什么，结果一看以后就发现这个化石不是一个化石，是两个化石。上面这个化石呢是鸟的化石，下面这个化石呢是个恐龙的化石，它 glue together， 它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哇，天衣无缝啊，造假！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造假，就是这个真是丢脸了，丢到就是。所以叫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发现是假的。 你知道这个，我现在想了，我说为什么这个人们呢、啊，对于这个这种 missing link 这么热衷啊，这么兴奋呢、啊？你知道这个人自从犯罪了以后哈、啊，下意识的希望没有神，你看有个神都讨厌了、啊，将来要审判我，我还要下地狱呢。如果没神多好，下意识的哈，我这特别讲强调是下意识的，不是有意识的啊，所以非常兴奋。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哈、啊，你知道在东北也发现过一种化石，就是翼龙，就是会飞的，这种恐龙会飞的啊，那个不是 intermediate， 那是十足的恐龙。为什么？因为它的翅膀啊不是羽毛的翅膀，你懂意思吗？要真正 intermediate 的话，那个翅膀要是鸟的翅膀，是有羽毛的，懂吗？所以一定要像这个样子，懂吗？所以那个不是 intermediate。OK， 所以找啊找到今天，还是你从来没找到过，还在找。这是一个插曲哈。OK， 好了，所以知道我在墓道的时候，我也是想过这个问题啊。假如说是随机进化的话，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生物体，要进化到我们人这样的高等，这个几率有多大？我就开始去计算，结果后来我就放弃了，因为这个人太复杂了。我们科学家如果碰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况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简化嘛，对不对？你要把它简化的时候，你才有机会能够去了解，对不对？才能够研究。所以我就把它简化，我就设想哈、啊，在古老的地球上面。有个地方有一个火山，火山旁边有一个池塘，这池塘里面呢有一些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啊，在里面这个随机突变呢已经亿万年，有一天火山爆发了，这池塘的水一下子升高，好比说40-40度啊，好了，就问了，假如这里面都是随机的在那里突变的话，现在呢一个环境的改变产生了，请问用随机的方法在突变的结果使得这个池塘里面这个细菌有一个能够在温度一下子升高甚至40度的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够存活的，它的几率有多大？你知道这个可以算了。现在好，你知道今天呢为什么高温的时候生物体要死亡呢？原因是因为蛋白质要变性了。蛋白质是氨基酸连起来一个大分子啊，但是它在细胞里面，它是这个缠起来像个毛线团一样的。你别看它杂乱无章啊，毛线团的这个结构好像杂乱无章，其实它很有学问的。研究这个杂乱无章的毛线团的这种科学家叫做结构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家啊，他们这个非常厉害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三维的结构呢？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chemical bond， 就是这个化学键啊，把它们连起来了。但是到了高温的时候呢，因为分子震荡的关系啊，这毛线团就散开了，所以就是没有这个结构。没有这个结构的话，原来如果是一个酶，它毛线团散开就没有催化的功能了。如果原来是一个结构蛋白，毛线团散开就没有任何结构的功能，所以这个细胞就要死掉。如果要毛线团不展开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原来没有一个化学键的地方先多一个键，我用二硫键来表示哈，这个用什么键无所谓哈，就是要把一个东西把它绑稳一点，懂吗？那么原来没有含硫的氨基酸现在变成一个含硫的，而且对面的地方也要变成一个含硫的，这个几率有多大今天已经可以算了。在一个基因上面任何一点发生随机突变的几率大概是10^-8，这个几率从这个细菌一直到我们人呢、啊，大概都差不多10^-8。10^-8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哈、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让我的学生说，哎，你去用随机的方法去筛选一个突变种的话，因为几率低啊，他筛半天也筛不出来，他不能毕业。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光了，还不能毕业，很凄惨，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加点药品啊，或者照照紫外光啊，促进他突变，你懂意思吗？那么就不是10^-8，而是什么10^-3？哎，这 剩下几率就高了，懂吗？都是用这个方法的。对，那么但这不是大文讲的哈，大文讲的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外力促成的，那就十的负八啊。然后呢，在重要的部位要发生突变，要产生这个二硫键，才对这个结构有影响。只要你现在产生一个二硫键，就产生在一个不重要的地方，高温的时候它完全能照样散开，那就白变了。所以要在一个很对的地方，这个几率大概十的负二到十的负四这个范围。好了，好不容易在这个地方变了，每一个地方都有二十个氨基酸供你选择，然后对面那个地方也要变成一个含硫的，能够变到刚好含硫的也是二十分之一的机会，所以能够变成一个二硫键的机会，能够在高温生存的这样的突变，大概十的负四到十的负五。然后呢，好不容易有一个蛋白，现在变得在高温的时候毛线团不会散开了，但一个最简单的细胞啊，里面都有上千种的蛋白，光一个蛋白毛线团不散开，其他都散开还是不行，至少要大部分的蛋白都要不散开才行，这个几率多大？所以有个数学教授在这里，我知道我这边写错了啊，这个真正的几率要比这个小的很多很多啊，是每一个几率要乘起来乘起来乘起来乘一千次，对不对？所以是非常非常低啊。我们今天姑且用错的几率来算啊，是高了啊。所以你一乘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是十的负十七到十的负二十一次方，因为这所有条件要同时满足嘛，对不对？所以要乘起来，不是加起来的，这几率很小很小。那有人说呢，说黄老师，这个在池塘里面如果有十的十七次方的细菌，或者十的二十一次方细菌，总有一个会这样子嘛？对，讲的不错，群体数目大的话是有这个可能的。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生物体的群体数目够大吗？有可能发生吗？我讲到群体的数目啊，你知道我们如果养这些细菌在一个发酵罐里面养，给它吃好的穿好的，它拼命长，那是可以长到十的十七次方、二十一次方没有问题哈。但在野外的情况之下，它不可能长那么快。为什么道理？它一面生长就一面死亡，当生长的速度跟死亡的速度相等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动态平衡，就 dynamic equilibrium， 对不对？是群体数不再增加了，就在一个池塘里面有十的九次方的细菌已经是了不起了。就像你们这边这个大湖区的话，你了不起是再多两个数位级数量级，只不过是它不会那么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今天给大家举的例子哈，是一个很简单的细菌，我还没有说比较高等的动物啊，好像那个池塘里面有鱼，请问这火山爆发温度一下升高40-50度，请问有一条鱼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这个几率就更少。为什么道理？因为鱼里面的 DNA 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复杂度要比这个细菌要复杂的很多很多，所以它的几率本身就非常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最糟糕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说生物体越高等的，它的群体的数目越小。在池塘里面可能有十的九次方的细菌，可能只有100条鱼，请问这100条鱼里面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几率是多大？肯定是零了。请问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连 DNA 是什么都不知道，达尔文更不晓得这个毛线团结构。但是在这个什么这个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那么高温的温泉里面居然有生物存在，所以它们存在是高温的，能够存在那样的细菌存在不是偶然的。我们承认有多样化，承认那些进化树，但是每一步每一步呢，它的原动力不是随机的，是上帝的手在那里造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无神论的科学家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啊，我们都同意我们看到的进化论里面所观察到的这些事实 就是 fact， 我们都同意的。但怎么样解释这些 fact， 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今天跟大家举的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告诉你，随机的方法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存在。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外力。我本科是学物理的哈，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告诉我们，对不对？你随机随机的碰撞只会怎么越来越无序，熵值越来越高，对不对？怎么会越来越低呢？怎么会碰撞撞撞出来就越撞就越有序呢？但是你如果让它越来越熵值要降低，要有序的话，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加入外力。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样说的，对不对？这个外力在哪里来的？我们基督徒认为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的答案，这个外力是上帝自己。所以相信创造事实上比相信进化，就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无神论的这样的进化要更科学。OK， 好哦，对的，还忘了一个事情。你知道，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生物化学非常的这个进步哈。你如果把一个酶它的活性跟温度来做图的话，你就发现是一个 bell shape curve， 就这是酶的活性，这是温度。啊，它有个最适温，这个最适温呢，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的温度哈，那个细菌的生存的温度。假如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细菌，它可以在高温生存了，然后你把它的酶拿出来，你再重新研究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突变种，它 shift 这个 bell shape curve 往右平移，就是它最适温已经到了高温了这个地方，所以它是高温可以生存，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没有，它如果温度不变，还在原来的温度的时候，它的活性很低很低，你懂的意思吗？意思是说啊，好不容易变出一个能够在高温生存的细菌啊，这个火山要赶快爆发。火山如果没有爆发，温度没有升高的话，这个细菌没有任何的竞争力，要死掉的。你懂的意思吗？这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已经没有办法去算概率了。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绝对不知道。但今天所有搞生化的人都是告诉，都告诉你，我这里讲是绝对是事实，的道谢可以。所以，你觉得这都是偶然的？不是的。好，要做结论了。所以我觉得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是上帝一个特别的恩典，给我们这些无神论人的恩典。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写得很详细啊，哪一天做什么事情，哪一天做什么事，然后从哪一条肋骨出来造个女人。我心里面想得这么多详细啊，就容易出错，最好讲得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对不对？讲得这么详细，将来科学发达发现又不是这个样子，那岂不就没了吗？就得到一个结论，是吧？真金不怕火烧啊，对不对？如果是真的话，讲得再详细也不要紧，没有关系，只会发现有更多的科学证据支持它，对不对？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上帝在启示摩西的时候啊，早就知道人类的历史发展了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会有一种人很奇怪的人出来，这种人叫无神论人。你知道无神论最近200年的事情啊，在200年前，人类你不管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文化，都是有神的。为什么近200年开始有这种无神的出来呢？因为科学发达了，我们相信科学啊。你说这种人在上帝的门外已经很久了，所以上帝早就已经知道这种人要出来，而且这种人呢，他必须要用他自己相信的科学来给他一个证据，不然他不会进来的。我不是讲别人哦，我讲的我自己啊。我如果没有想通这些的话，我不会进这个门的。 我当我发现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这些记载有这么多的科学证据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对我震撼是多么大。我以前以为这都是这本书都是胡说八道的，后来发现不是胡说八道。我开始对这本书有无比的敬意，我自豪3600年前写的。你知道一个人呢，一谦卑下来以后，很快就信耶稣了。我也是这样，我开始谦卑下来，对这本书的原作者上帝开始有敬拜、有敬意的时候，很快就信耶稣。上帝怜悯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我们需要一些证据。今天证据是在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人类在上帝的门外徘徊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回家吧，回家的时候到了。我记得你知道这本书是3600年前写的，但是一直到最近我们才读懂了。这是一个 delayed message， 对不对？很久以前就已经写好了，但是我们没读懂，现在读懂了。我就想起我70多年前那时候要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我妈妈帮我整理行李，我妈在地图上一看，密西根州，哇，这是美国最北一州啊，再往北就是加拿大了。你要知道密西根州冬天很冷的、啊、一面给我这个箱子里面塞衣服，他就说你到美国去啊，那里冬天很冷啊，要小心穿衣啊，不要着凉啊。心想我已经20几岁的人了，他在那里啰嗦啊，我的心早就到了新大陆去了，恨不得赶快到美国去，海阔天空任我翱翔了。他多说好了，我到美国来了。哇，到这里来以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9月初啊，我们 Michigan State 那个时候是 quarter system， 所以开学比较晚，Labor Day 以后才开学，所以我是9月初的时候到的 Michigan。哇，已经冷了。然后我就看我那个室友啊，我说在这里冬天过冬要穿什么衣服啊？他说你看这样衣服，哎呦，我想我在乡里面那件衣服就只能在台湾过冬了，台湾没有真正的冬天哦。我说怎么办？他说你赶快去买一件了。好，我赶快跑到 Kmart， 那个时候没有 Walmart 啊，就 Kmart， 跑到 Kmart 买了一件。所以从台湾带来那件冬衣一次也没穿过。后来搬家，2年以后有一次要搬家的时候，那件衣服已经很老了啊，我想在美国没用，我就决定把它丢掉。但是丢一件衣服啊，主要看看搞不好里面在口袋里还有10块钱啊，所以我就收口袋。10块钱没有收到，收到一张小小的字条，打开一看，我妈妈写的：“利夫乌尔，现在你要到美国去留学，我非常高兴。听说你去的地方冬天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受凉。”我一面读，我就一面流眼泪，我好想我的妈。再一看那个时间，就说出国前2天，就是那天晚上。你知道我妈妈不是笨蛋啊，小的儿子嫌她啰嗦，儿子睡觉了，她就在灯下写了一个字条，摆在儿子常常过冬要穿的衣服的口袋里，她让我自己发现。她哪里知道我到美国来一次也没有穿过那个衣服。各位弟兄姐妹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字条。我们读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不是光不懂的就算了，你知道字里行间它的信息是，我知道你们是无神论的人，现在给你证据了， time to come home，回家的时候到了。你今天如果有感动， 你愿意回家，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希望你把你的心门打开，你跟上帝讲说，我知道我们是你造的，你爱我，我愿意回到你的家里面。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的问题，你就能愿意回家。你如果做这样一个祷告，你真是真心的祷告，你就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容易的，一点都不费事。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哈，我们进了这个门，还有很多很多的要学习。今天算是一个第一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每次想起我妈妈的这个写的这个字条，我就要哭。我妈妈已经过世很久了，所以我很想念她。我妈妈爱我，我知道上帝更爱我们。上帝感动摩西写的创世纪，才让我这个没有用的传道人今天到这里来跟大家讲解这个在3600年前写的 I love you 这张字条。我们3600年后读懂了，我不知道在座的你如果还不是基督徒，你愿意试试看，试试这个信仰，我可以保证好的无比。我信主已经30年了，没一天后悔。我巴不得你也能够跟我一样，能够享受这种丰盛的人生。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不可以很诚恳的、很谦卑的邀请你啊？在大家都低头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啊，轻轻的把你手举一下，好吗？举着就可以放下来，好吗？好，感谢主，感谢主，举着就放下来，哈，举着就放下来，你就可以把手放下来。我看到的意思，还有没哪一位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哪一位？啊，你今天愿意试试看这个信仰，还有没哪一位啊？我看到了哈，还有没哪一位啊？感谢主啊，你举过的就不用再举了。还有没哪一位啊？你刚才没有举手，你现在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表示哈、啊？你愿意试试看这个信仰？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的把手举高一点，让我看见，然后就可以放下来。还有没哪一位？还有没哪一位哈、啊？好，我没有看到啊，感谢主。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我要为你做，在上帝面前为你做祷告。今天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知道很多人感动，都在掉眼泪，我也在感动，因为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我要为刚才举手的那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样好了，在上帝面前要做一个祷告的话，我们对上帝应该要有一个应有的尊敬啊！我不要你们到前面来，可不可以在你们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啊，刚才举手的，请你座位上面站起来啊！我们站起来，站起来，对，站起来，好吗？站起来啊！刚才举手的很多哈、啊，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好吗？站起来，我们站起来。在上帝面前祷告，好吗？啊，刚才还很多，在前面还有好几个举手的，啊，你们站起来，我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好吗？啊，好。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当初借了摩西写的这一段圣经。今天我们3600年后，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是你造的。不是偶然的，主啊，你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在3600年前就已经写在这个这么古老的一本书上。我们今天读懂了以后，我们晓得你们爱我， 你在2000年前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今天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进入你的国度。刚才举手的蛮多的，但是站起来却只有三个，不要紧，没有关系，主，你纪念刚才所有举手的，心里有感动的。主，我们也为在座的这些基督徒祷告，求你照样的纪念他们。他们可能以前也没有读懂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今天读懂了，也照样的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愿以后更加的爱你。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纪念所有的慕道的朋友们。主，今天已经决志的或者还没有举手，你继续的感动他们。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我们为这些站在你面前的这三位姐妹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不管他们是学生也好或者已经退休的，主，你就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身体，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天涯海角，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永远远跟随着他们。求主也继续的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吃饭，然后我们再听第二堂。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讲得不好请你们多多原谅。
那个我的女儿她是学生物的，她也是这个 Stanford PhD， 她也是很敬虔的基督徒。